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佳俊。
嘿嘿，不知道是不是跟一年过去了一半有关，我们最近呢都变得异常忙碌，感觉同时有800件事在跑。八月份刚刚到来吧，但是感觉这一整个月的事儿都已经被排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何好好休息就成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最近我们也有在浅浅研究一些养生的小秘诀，所以今天呢就来聊这样的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探索一下怎么才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好好的放松休息。本期节目由西木源赞助播出。西木源是全肤质敏感肌第一品牌，致力于为亚洲敏感肌人群提供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好了，最近有多忙？
最近有多忙呢？不是副感觉，打个分吧。
忙到我上次出差回来，想了一下，觉得箱子不必收了。
一个 J 人
里面的东西，感觉马上就用要用上。
对，哇，真的。我师傅说这个点我发现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我把那个箱子打开了之后，我就发现有三样东西是充电器、化妆包和护肤包，这三个就摆在我的箱子的左边，还有一个那个颈枕，然后右边就是衣服。我每次其实只要能够在酒店把衣服洗好，我就会洗好然后把它烘干，又把一些干净的衣服带回家，然后我看着这一箱子的东西，我说不用了，周日用可以带走，直接就把箱子又关上了。
我们最近讨论的关于工作的事情已经变成了能不能在上海有一个什么小的
分部，
不仅是我们还有其他部门的一些同事都经常要去那边出差，基本上没有停过，就想说能不能在那边搞个什么
安全屋
安全屋，然后就轮流进去住就行了，
在那边美美体验一下沪上生活。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现在部门里面有谁不忙，他应该很慌吧，就在想说诶，怎么大家都出去了，
怎么感觉这个题聊成了谁是卧底，就是谁不忙你站出来。我们最近就是处于一种相对忙碌的状态，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一种全自动的状态，不需要把自己调试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下开始做那些工作，每天我坐在那儿，然后自动就开始处理手头的这些活，送完一样送一样。
没错，就感觉像一个那种生产线履带旁边的女工。上次那个蓝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应该是那一周有非常多的活不停的在拉新的时间表出来，然后那个蓝突然说，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表行不行，我已经看麻了。
我也是。
就是那个时间表上的色块已经，我明明在对比，就是可能有三个时间表同时在对比，但是我看着看着就发现自己开始眼花，哎，这里是什么8月3号有一个 deadline， 然后再看那边，哎，这里是什么8月5号，哎，还是8月3号来着，就是那个脑子已经混乱模糊的感觉，
感觉自己没有在思考，但是节奏依然在。也是因为很忙，所以才开始认识到休息的重要性。因为我之前是一个不太知道休息重要性的人，这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我觉得休息不用学，它就是一种本能，就你累了之后你好好休息就可以了。是最近这种很忙碌的生活让我开始不得不思考怎么来好好休息。就是有时候你在工作当中那种忙碌的节奏会被你带到你的生活里，好像下班了但没有真的下班，好像在休周末但不是在真的休周末。最近正好有在浅浅看一些医生什么的，然后医生就说我体湿，就湿气重。
广东医生还是怎样？
三甲医院的医生。最开始想怎么补气血，我还买了那种除湿茶来喝，就是为了让自己多一点能量可以修复，让自己精力更充沛。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休息很重要的？
我可能是那种起床气很强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如果睡得不好就状态不行，或者是心情很不好，所以从来都是认为休息很重要，我要睡懒觉，我要睡大觉。
我是工作之后才认识到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我以前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我不会归咎于是我休息没休息好，我就是简单的觉得哦，我今天状态不好。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就开始认真的观察自己的身体和就身心状态，特别忙碌的时候肌肉非常的紧张，心情非常的暴躁，然后睡觉也睡不好，哎，我就才开始意识到说休息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前我都觉得奋斗这件事很重要。
哇，奋斗。
有一天就是我们有一个忠实听众，他就问我说，哎，佳俊你为什么平时都不太来录那个美丽想编辑部，我说我一个 Barbie。 我的这种价值观。
你说完这个之后，感觉你穿 polo 衫会把领子立起来，
一下子回到2008年，陆涛
家里衣柜拉开，发现有5件不同颜色的 polo 衫，
彩虹色。我实在是不太合适，经常在这里发表一些这种言论。
那今天这个题可太合适了。
对，所以上一次我来录的时候，就是说上
班
嘛，
也是一
个班
的，
然后我还在那里说，我说我必须要上班。我们那个听众是中年人，然后我就跟开玩笑，我说你能认可我的观点吗？他说是的，是的，我们中年人很需要生活有一个锚点。但现在其实我觉得刚刚真儿说的那个，到一个极致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另一端会很重要。
我是一个既喜欢玩又喜欢睡觉的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休息这件事儿，它是需要刻意去维护。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去香港，我发现那边信奉熬夜神教，我很震惊，他们不爱睡觉。比如小组讨论定到凌晨12点的时候，我就无法理解，他们发现12点之后就无法联系上我之后，他们也很震惊啊，就说这个人
竟然有人要睡觉，
对，竟然有人10点就睡了。后来我发现在尤其是在文化行业，就比如在影视行业，这个熬夜神教的信徒也非常的多，大家会把熬夜当成一种信仰，会觉得越熬夜证明我越辛苦，证明我越努力。
但是我早上要是5点钟起来，然后我就工作到10点，然后我就睡觉，我就不努力吗？好像时长也是一样的。
对，我就无法理解熬夜神教的这套理论，因为我一般觉得就是你熬通宵之后你就得睡觉，然后睡觉之后第二天的工作时长就会被压短，重点是你熬夜的时候效率很低啊。
有可能他们是那种夜行人，就是只有晚上的时候效率高。
对对，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无法入觉，是因为就是我
是晨行人，
我夜晚是还是没有办法思考。
他们是美国时间，
但是12点开会实在是有点超过了
呀，
感觉自己像是之前跑的比较良好的一个系统，有事儿来那我就干，我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耗我的能量的，不太会觉得能量是守恒的。但是后来发现它是有一个总量的，它用了之后你在别的地方的能量就会少，你怎么把它去补回来让自己有动力的继续平常的生活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我发现在我身上发生的情况更像是有的时候在工作里的一些事儿吧，我带到家里了之后呢，它会影响我的心情，甚至我都已经分析不出来它是具体是啥事儿了，但是我知道我心情比较低沉，可是那种低沉的状况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的去休息，陷入在那种情绪里面。我现在就有在有意识的想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状态。
做了些什么努力呢？
今天早上在录之前我刚看了李孝利他前一阵儿录 You Quiz 那个节目，然后他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啊，就是他说善待别人或者是对别人好的话，你的能量就不会消耗，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句话给我了一个哇哦，就是像 aha moment 一样的东西，好像是你只要凭良心做事儿，就不太会有那种很纠结的小事儿。你只要就坦坦荡荡的在每一件事情上做好，很多事情可能都不太会经过你大脑仔细思考，那就不太会耗费更多的能量。
他这个话我也很有感触，但是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最近我会在办公室里面冲那个手冲咖啡，冲完了之后呢，大家就凭良心做事，就是认真给大家冲一杯咖啡，然后冲完之后同事就会很开心说哇这个真的就是很好喝之类的，我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真的很开心给你们带来了这么良好的体验，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又被充能了。我就觉得其实休息的目的最后还是充能，如果我们能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不一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睡觉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方式充能的话，它也是一种达到了一个休息的目的。但是我得承认确实现在休息变得越来越难了，我自己是觉得诱惑太多了，很多诱惑被披上了休息的外衣，它这种东西出来的又很又很新，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接受它了，或者说就被它的那种刺激我们大脑的那种愉悦的反应给捕获了之后呢，我们就误以为那个是休息，其实是成瘾，不断的就在里面跑啊跑啊跑啊跑，然后等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自己很累了，像短视频也好啊，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抽烟喝酒这种，其实都算是看上去像是放松，看上去是让你充能，但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消耗你的东西。还有包括那种小游戏，我之前好像看了一个帖子吧，就说现在有很多做文职工作的人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打一个那个小游戏，就打到通关他们才能睡觉，基本上就是一睁眼一闭眼就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上瘾嘛，但他们一开始其实是为了放松自己一下，休息一下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这样子的诱惑会让我们来不及分辨，然后你就先上瘾先消耗，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是，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就是当你在不停的刷短视频的时候，其实也是下班在帮别人做数据，帮人家刷阅读量、刷点赞量什么的。但是那种东西它没有办法帮你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身心状态，始终是一个比较耗能的事情。
嗯，我很赞同家俊刚才讲的那个关于休息的，再理清一下它的那个定义，应该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能量补充。现在有很多这种休息，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喝奶茶，吃点甜的什么的，就这个其实确实也是一种放松和让你充能的方式，但是如果慢慢的有点上瘾的话，其实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我才会觉得休息它有一些难点，就是在于它的可能一个终点吧，还是要让你的整个身心状态是比较健康的。所以现在有时候去休息这个事情，我也会尽量的变得更健康一点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喝奶茶，或者是完全的什么短视频或者什么社交媒体都不刷，就这些肯定还是会做，因为它确实是能带来一个放松的状态，但是会现在稍微有意识的，比如说每天跟自己说不要老在家喝饮料，还是要多喝水，玩这个社交媒体也会玩的差不多了，就发现自己开始在无意识的乱刷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停下来去干点别的，因为这些的终点是走向一个上瘾，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充能的状态。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让你健康的补充能量的一个东西，甚至有可能是帮别人做一件事，也有可能是一个好的休息。
我是觉得现在休息越来越难，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可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就感觉还很珍贵，就想利用好它，但是就是越努力
越不幸，
你越想睡觉你越睡不着。我最近有这种感觉，是我上次出差回来就是请了一天工作日作为调休嘛。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国企工作，他的工作性质就是很难请出那种工作日的假期，他一年基本就是工作日他就得上班。他就超羡慕，说我要是你，我要是有这么一天，我就要早上先去一个哪儿的咖啡馆喝咖啡，去没有人的汤泉，然后再去没有人的按摩店，我这一天才可以结束。然后我说天哪，我听你这个安排我已经累了，我这么一天我就要在那躺着躺一整天。但是我理解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很难获得这种
工作日
的休息，所以他就对工作日的休息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所以就可能没有那么珍惜他的时候，反而觉得就是能得到那种更纯净的休息。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珍视他的话，你又想把这一天排满，这一天排满之后，你回到家之后觉得自己休息到了吗？也不一定。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很多很多的那个哲学大家都说过，休息它是一件长期以来被低估重要性的事儿嘛，因为它不生产任何的价值，但是呢它又是这样的一块看上去属于你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你可不可以心安理得的利用就不一定了。刚刚大家不是聊上瘾这个问题吗？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些研究，就是说上瘾这个事儿吧，它其实本质上是你对空闲的难以容忍，你没有办法容忍有一段东西是空在那儿的，你总想把它去填满，然后你就会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让自己去做，做的这些事情里呢，有一些事儿就会让你上瘾，上瘾之后你就很难停下来，但是戒断又会变得非常难。那个研究应该是用一些大鼠之类的来进行这样子的研究，但最后就发现摆除成瘾的方式还是得去连接，就是你得交朋友，得让自己融入到现实生活里面，才能够就是慢慢的脱退成瘾，不然的话你就是慢慢的戒断你也戒不断。我们在这个提纲聊那个休息为什么变这么难，是谁写了一个爱因斯坦的名言？
请大家猜一猜是谁在举手。因为 Jerry 一开始写了，就是说这个休息的重要性被低估，是因为它不创造世俗意义上的价值。刚好最近看了一本书，是那个仲青老师翻译的《创意与存在》，我有点忘记他的那个大的标题了。写那本书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格莱美音乐奖拿到手软的这样的一个金牌音乐制作人。他其实就讲了他的很多的那种好的作品创造出来，其实都是在脑袋空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我说难道不应该是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工作，然后才会有这样好的创造吗？后来它里面的一个观点只是分享给大家啊，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我觉得可以碰撞一下。就是说我们人所拥有的实体的经验是非常少的，就是你这小小的大脑，你怎么能够探究宇宙这么多的秘密呢？所以说你自己就是一个管道，你就是连接这个宇宙和这个世界当下的这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当你把你自己放得越空的时候，来自宇宙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就是越能够通过你传递出来。所以就有很多作者，还有包括很多的写内容的人，他们都会说，哦，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上帝握住了我的手在写一样。看了这个书之后，我把这个观点就跟那个朴莱维奇的那个编剧去分享了。我就说，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他说，当时我写那个时候的时候，绝对就是有人握住了我的笔，那我根本脑子里面没有在想我应该怎么弄，然后他就哐哐哐哐哐哐就写出来了。后来我还问了很厉害的一个节目制作人，比如说在市面上根本都没有人要做喜剧节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做？他说当时就是灵光一闪现，他就说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你就应该要做这件事。爱因斯坦也是一样的，爱因斯坦经常想不出来公式的时候，他说我就去弹一下我亲爱的小提琴吧，然后弹一弹，然后这个公式一下子就浮现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想偷懒还是怎么样，每次工作想不出来的时候说那就放空一下吧。
爱因斯坦都这么干的。
对，然后指不定等会儿灵感就来了。然后就是刚问的那句名言说的是啥，就是说的是记住，每天除了8小时的工作，还要有8小时用来休闲，然后还要过周末，朋友们。
那我可能是信奉契诃夫的名言的，他不就是说那个希望钱多多的，然后可以什么都不干就最好了。哦，托尔斯泰好像也打麻将是不是？就反正有很多这样子的名言。
托尔斯泰打麻将？
他打吗？
他麻将
那
是
反正他
是麻将吗？托尔斯泰麻将这两个东西在我脑中好像很难产生联系。
我现在正在想象托尔斯泰打麻将，
就是突然一瞬间你眯起了眼开始思考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虽然你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事实 gap， 但是你又会一想它有没有可能有1%是真的呢。
不行，一不小心开始造谣。刚刚那个佳俊说爱因斯坦名言的时候，我想到牛顿也是这样的，人家就是在树下坐着，然后苹果掉在他的脑袋上就发现了重力。
嗯，
对吧，
嗯，
这个应该是没有造谣了。
是的是的，应该是没有造谣了。刚才讲到这个休息的一些东西，我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也经历过那种有一个东西要创作要写，但是怎么着都写不出来的那种情况，干耗了2到3个小时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后来发现方法就是你得去看一些别的东西。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死命的想，但是其实当你想了一个小时你都想不出来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脑子里并没有可以供你生产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要么就是去休息，要么你就去看一些参考的东西，或者就干一些完全无关的东西，然后你脑子的那个神经或者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掌管这个创意写作的部分，对，它才会活跃起来。所以当你真的怎么着都弄不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大脑或者身体给你的信号，说下去干点别的，不要在那干耗，所以不要熬夜。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类似于就是里面有点神经科学之类的书，是真的有这种方面的案例，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帮你梳理一些思路，睡醒一觉或许会有新思路，这件事是科学的。
而且有时候你可能会梦出来，我有朋友跟我说他是干设计的，白天的时候想一个设计稿他怎么都想不出来，然后他就睡觉，结果睡着睡着他就梦到了那个解决方案，他就赶紧醒来把那个东西画出来，然后就真的画出来了。可能休息就是会有那个神功在。 嗯，那一般情况下你们是怎么休息的呢？肯定是大家各有各的那个法门嘛。我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擅长让自己开心和放松下来的人，所以总结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我有三大法宝。第一呢，就是看小说。我有几本小说是自己的一个算是安全库吧，我一打开它呢，我整个人就会完全的放松下来。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很羞耻了。
对，说了之后就真的很像，就很像是裸奔。第二呢，就是看电视剧和电影，也是有那么几部是我的一个情绪的安全区。第三呢，就是可以跟前两个方法搭配使用的一个窍门，敷面膜。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敷一片面膜，打开一本小说，并且电视还在放着我喜欢看的剧集，
要素好多。
没错，
完了，评论区要说 ADHD 了。
哦，对，我真的发现就是我每次发言评论区都有人在确诊我的 ADHD maybe 吧，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多线进行的一种舒服的爽感，那种感受就可以升天。而且我最近很爱用洗沐园的山茶花面膜，它又能舒缓补水，又有修复的功效，敷在脸上呢，就感觉整张脸在慢慢的回弹，就是那种被社会捶打之后可以慢慢回血的感觉。而且尤其是夏天很晒嘛，你如果出门忘记带伞的话，路上有没有什么树荫，很容易感觉整张脸都火辣辣的，用它呢就能快速的救急。因为里面添加了洗沐园专研的舒缓成分舒敏胺，可以从源头上掐断敏感的开关，快速压制脸部那种发红发痒发热的症状，对敏感肌很友好。20分钟过去呢，脸蛋上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就会消失，而且它的补水力也蛮强的，敷完之后脸弹弹嫩嫩的。
真的吗？给我一片。
可以给你两片。
我是那个表情包，就是那个星星。
给我。
给我。伸出一只手给我。
除了面膜以外，我还用了同系列的山茶花水乳嘛，感觉会很适合夏天，就是清清爽爽的，也有晒后退红热的效果。我真的蛮喜欢那种吸收完了不粘的感觉、
哦、这个很重要。
对、嗯、就是这对于本混油来说超重要的，后续再涂什么防晒啥也不会有负担感、嗯、而且这套水乳主要起到一个舒缓修复的作用，日常坚持使用呢能够稳定皮肤状况。现在这个气候变化也是比较飘忽，
真的是
呀，已经不只是换季的时候皮肤会容易有那种泛红的情况了、嗯、所以哪怕不是敏皮，有这么一套预防维稳的水乳也是蛮重要的。
没错，而且还可以搭配使用哦，就是用完面膜用水乳，美美躺下开心休息。嗯，我真的很想问、哦、就是你们在一般情况下哦，让自己放松休息的时候真的不会同时做很多件事吗？
我会一个大字躺在我们家客厅中央发呆，就是真的是 literally 的大字躺在家中央、嗯、然后可能只开了一个那种氛围灯
哦，
然后什么都没有，就音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我就躺着。
我还想说有没有 BGM 呢，结果没有。
没有，偶尔会有，但是大部分时间就真的就是纯躺。
对，我也是，我基本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空调，一样是安静。嗯，然后我就可以休息。
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会很容易睡着，所以我就睡了，也不会有做别的事情。我就是已经睡着，我经常就是那种没什么目的的纯休息，在床上看综艺嘛，用那个 iPad， 然后看了个10来20分钟，我就会困，一睡就睡2到3个小时，而且是大中午大白天，我有可能从3点睡到6点，或者有时候从1点睡到4点，然后起来差不多就可以去做饭了，所以我很少很少这种多线程，因为我都会睡着。
哎，但是小颖跟你很像，我跟小颖一起出差的时候，就是他会把电视打开，他一定要有一个 BGM， 然后放的什么父母爱情啊，就是这种老的不能再老的这种电视剧。但是我感觉他有这个 BGM， 他是很安心的。但如果我一个人在酒店，那肯定就是窗帘拉上，然后就是很安静。但我就在体会大家不同的休息的方式都还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他能够在有一点点嘈杂的有那种白噪音的咖啡店里面他能够很好的休息。我最近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休息其实是在飞机上，因为在飞机上你也没有 WiFi， 你也干不了其他什么别的，然后我就会把我的那个手表打开，有一个呼吸的那个功能，就认真呼吸5分钟，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还蛮充能蛮像休息的。因为有时候在飞机上你睡觉其实是会睡到脖子疼嘛，但是如果是你很有意识的坐直然后呼吸5分钟，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充能。
这确实是不错的方式。我最近有在想说我要不要早上起来试一下冥想，但问题是我得首先早上起来。
强烈推荐。
对，就是试过的人都说很有用。我原来就是懒得做这些东西，我之前对休息的理解更像是我就是去做我喜欢的事儿，或者是我就待着不动，我就躺着。但后来发现这种纯躺着可能没有办法让我的那个能量回到一个我觉得特别满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那个恢复效率啊，这样说好像好违背那个休息的思路，就是你休息本来就是不追求效率的，可是你如果休息不当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实现那种比较好的效果，所以现在有想要去试一下早上起来感受一下那种天地灵气，然后冥想一下怎样。但是我确实我现在回忆哦，我一般情况下休息我是会很喜欢干很多事儿，就是我会可能电视不知道放着什么东西，可能声音大或不大我不知道，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追那种不同的剧嘛，可能有那些日剧啊韩剧啊美剧在更，那我就在电视上放着，但是通常情况下我很难专注的把它看完，除非那个东西非常吸引我，我可以把它专注看完，不然我就会去干别的。我有时候可能就会去看小说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注意力就是会走，我就会跑到别的地方，但是这个过程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休息。
每个人都有自己休息的方法，重点其实是在于这个东西你喜欢，
有用，
对，给你充能了。
对，那么在很累的情况下你们又是怎么休息，就是强制自己关机再开机的呢？它肯定跟一般情况下那种休息的程度不一样了嘛。
嗯，一般很累的情况都是因为工作很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去运动了。虽然这个好像运动也是累，但是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强制自己关机关掉工作那部分的累的一个东西。根据我工作产生的负面情绪可以选择运动的类别，就我上次去泰拳馆练泰拳的时候，听到我的教练跟一个同学在聊天，就是问哎，你平时除了打泰拳还会做什么别的运动吗？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哦，我还会做瑜伽，可能一周会练两次瑜伽练一次泰拳。然后教练就说这很好，就一个是放松，一个是这种发泄。然后我就在隔壁陷入沉思，我心想我好像全是纯发泄那些运动我没有这种，就比如说像瑜伽感觉是它一个拉伸或者是放松和就是你要专注力很注意呼吸这种类型的运动嘛，但是我一般我搞的那些我喜欢的运动都是要么有对抗性要么就还是有对抗性的那种就是发泄为主。但是呢我最近也会去游泳，虽然跟瑜伽很不一样，但是它的那个功效也是类似于放松这样的一种功效，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强制性的，绝对是砍断了任何杂思，因为你在游泳的时候你
干不了别的，
而且你必须要注意自己的呼吸。就算你脑子里面有非常多的烦心事，我发现一旦游泳的话你只能 focus 在我下一口气能不能呼吸到，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感觉。而且我也是问过一下 AI， 大概也有说，我说哎，感觉游泳好像非常的缓解焦虑耶。然后他说你说的没有错，你这个洞察很对哦，
情绪价值拉满，
对，情绪价值拉满。然后我不知道 AI 说的对不对，他意思是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娘胎里面是那个羊水，
从小游到大，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再去游泳的时候，其实你在那个水里面，你是可以有这种
子宫般的温暖，
对，就是子宫般的安全感，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安全和缓解焦虑。我觉得他的这个回答我很满意，所以我就决定这么相信这个事情。然后我上周就去，也是去游泳了，游完泳之后回家也是一个下午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有点困，然后我就在床上睡觉，又睡了两个小时左右，我就觉得那个睡觉睡得也特别的舒服。像这种比较健康的身体上的累，可以把工作上面的这种精神负担的累给强制的关机和扫除掉，所以我的话那个强制关机的休息方法就是运动。
我也认可那个懒的做法，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当你以为自己一天的事情很满没有时间运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时间和精力去运动的。 你就不要给自己找一些退缩的借口，因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去运动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我自己的那个身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可以达到一种平衡和修复的。我也是最近的时候才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原来我很累的时候强制自己关机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有时候可能你通过运动回来之后感觉很快乐，可是那个快乐过去之后你就再次陷入那种疲惫里面啊。但是我最近试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发现我自己的事情很多，我可能需要从早干到晚，像在准备高考一样，那么我就从早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先正常的起来，给自己一个BGM。 我最近找到的 BGM 就是我很爱看那个一个韩国博主叫是 Onnuk 吗，他是这么念吗？ O-N-N-U-K、
嗯、算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
名的古早然后也有名的博主了，
博主了，嗯，然后我看他的视频，我就想说，人家能变得这么火是有原因的。他那个视频吧，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安静的浸泡在了一个都市打工人的环境里面。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纯粹的打工人了，但他之前的那些古早的视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也会给自己做饭啊，也会运动啊，也会逛城市啊，然后喝咖啡什么的。通常情况下纯粹是那种白噪音，也不放什么音乐之类，我就把它放在那儿，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我就会坐在我自己的那个桌子上开始做我这一天要做的事儿，会非常高效的沉浸在里面，活也干完了也不会觉得很累，我还有时间去运动。运动完了之后我就会正常睡觉，每天把自己控制在这样一种非常平稳的状态里，反而能够让我从那种很累的里面脱离。很累有的时候是你的思想负担很重，你以为自己干不完了，或者就是被拖得很累，但是就是当你能够给自己调到一个比较好的节律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我这些东西我能够把它很平稳的一点一点干完。
我现在在那种高强度工作之后是需要一个散热器的，就像一个很老的电脑，对、
嗯、
就是如果你那个电脑它
像我们现在在用的公司电脑一样，
对，它带不太动那种大软件，就比如你用它剪完视频之后它就会狂叫，然后它就需要一个散热的阶段。我会觉得我也需要、嗯、高效的工作完一天之后，我会很需要一段既不专注也不高效也不知道在干嘛的那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也不可以有任何输入、
嗯、
就是比如我如果今天一天我觉得没有很累的话，我是可以在下班路上听点播客或者听点咱们的课之类的，但是如果我高功率拉磨了一天，我就会在下班之后就是
听姜思达，
没有，我啥也不听，我啥也不听或者就是就算下班去比如打 BC 什么的、
嗯、
我也可以接受，我一边打我一边在胡思乱想一些别的，我也不知道我在想啥，总之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从我脑子里面跑过去，从我脑子里面跑回来，我再打一些圈，然后我再走在回家的路上、
嗯、
我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时间，它就是我这一天高效率工作之后的散热期嘛。一般这个散热期散一会儿之后我又好了，我可以干点自己想做的事儿，又可以专注的享受我的个人时间了。接受这么一段时间还挺重要，它就是一个必须的时间段。
嗯，
我想起之前我们去永福庵跟那个程庆老师学禅修打坐的那段时间，他在打坐的时候他不是会有一些引导吗，他就会说你要想象你脑中有一只狗，你要让这个狗不要乱动，大概是这种意思、
嗯、
然后我完全是反过来的，
我也是
我脑子里有比格，
我那时候打坐的时候我的脑子真的各有各样的思绪，今天吃啥呢，嗯，那个宿舍好像有点冷，今天晚上我能先洗澡吗，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在飞来飞去，虽然是完全的跟程庆老师讲的是相反的，但是我觉得那段沉思的时间也还蛮好的，就是脑子里面任由那个思绪在随便的发生，因为在那段时间打坐的那十分钟里面你什么都不能做，眼睛都不能睁嘛，然后你还要保持一个好的体态，所以就很适合拿来胡思乱想。
我也是觉得为什么我真的没有慧根就是我记得冥想的应该不止十分钟，他就说有一只狗，我就开始幻想一只狗，然后就完全跑远了，然后
我在想是什么狗呢，
对，我就完全展开了一个我幻想的里世界，非常快乐的幻想了十几二十分钟，然后他说结束了，我说啊结束了这就完了
要跟脑子里那只小狗说拜拜我记得我很古早的时候 应该是哦，这应该不是造谣吧，因为我真的很怕我信口开河。就是记得鲁豫他分享过自己是怎么放松的，就是遇到那种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累和非常非常疲惫的状态，他当时讲的是他会把屋子里面的窗帘都拉上，然后灯也关掉，他整个人就躺在床上，就躺在那儿，然后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躺在那儿。
这个好像是他在展讲里面分享的，
啊、的
应该不是造谣。
但是这个我应该是在他古早电视台时期，就是某个节目里听到的。
那真的是延续了很久这样子的休息法。
对，然后那个就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当时说他可以一躺躺两天，好像东西也不太吃的这种，他就会满血复活。当然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还是用不到这样的方法，因为太小了。后来尝试过，在那种我非常非常非常累，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强制性的让自己彻底关机，可能你就会发现哦，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现在想想就觉得是在那种黑暗的环境里，你就是在一个虚空里面，然后你就是跟你自己的那些想法待在一起，你想或不想它都会消失。
我的话就是做一切可以让我活在当下，注意力就放在当下这一刻上的事情，不管是运动还是干别的。
好正念啊。
超正念，我就觉得就是正念这件事情真的给我带来很多好处，因为我发现思绪到处跑这件事情是非常耗能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像吴师傅一样小狗跑来跑去，想完20分钟我估计整个人就是奄奄一息。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发现我自己坐在工位上，但脑子就已经跑到别处去了，可能还在想两天之前跟人说过的一句话，或者说几天之前跟人拌过的一句嘴，这样的思绪其实是让我很消耗的。我把这种状态叫做身心分离，因为你明明就坐在这儿，但你想的是两天前的事情。我一旦发现这种状态，我就回来会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念个咒语什么之类的，此刻之外别无时间，然后就念完，然后就回来继续打字。其实随便什么咒语，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发明自己的咒语，你可以是啦啦啦哈哈哈就这之类的，就把你拉回到当下。反正做一切可以让我活在当下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此刻真的很难，我就会站起来然后去冲一杯咖啡，因为你手冲咖啡的时候你如果不正念你那个水就倒不好，然后你会冲一杯很难喝的，所以说我就还是会很集中精力。或者是去练普拉提，普拉提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不正念，你没有把你的呼吸放在当下，我的教练就会说你走神了，然后或者是
我还以为会岔气儿呢，
也会岔气，然后或者是你会肌肉突然一下挛缩，就是他会非常及时的反馈给你说你走神了。所以我就会做一切这种，不管是正念呼吸5分钟，还是念个什么咒语，还是去搞普拉提，但我觉得只要我思绪回到当下我就会好。要不然我会一直想，就有的时候我会想客户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到底背后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客户没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客户来问哎，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做好，他其实就是问一句，他也没有催促你的意思，你就跟他讲我这个时候会做好，然后可能你是有什么需求吗，其实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我就从他给我发消息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想哎，他背后到底是想表达个什么意思，那这事就没完了。
对，我觉得这就是李孝利那句话给我很大震撼的原因之一。你坦坦荡荡的这样子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不太耗你的能的，没有过多的纠结，你不想我刚刚那句话怎样，别人那句话怎样。我觉得一天里面50%甚至更高的情况，就是因为这种小事儿耗费你很多的大脑的精力和思绪。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算客户他真的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暗语的，那我不在意你的
暗语。对，他又没有明说。
对啊，你没明说，反正我就问你呗，你要是不说那难过的是你，我就反正不难过了。我觉得比起好好休息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的能量可以节省下来，就是能用3分的能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用5分做，能用5分做的千万不要用7分做。因为当你个人的能量是守恒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做一件事情你只需要花3分的能量，那你可能这一天你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你可以选择你要做那么多或者不做那么多。但如果你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花10分的能量的话，那就会很累，然后你就反倒又会需要很多时间去休息。
补充一小句，就是像这种工作中的很多沟通和交流有时候是很耗能的，但是这个事情也说是不怪咱。我只是刚想到你说李孝利的那个，就当然他是很好的人，我也没有说他的意思，
而且我可能断章取义了。
OK， 对，
又造谣又断章取义，
没有办法。
但可能就是我们
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做到像一些很厉害的人那样去斩断很多思绪，因为我们的位置确实就是在一个公司体系下一个做事儿的一个普通员工，然后在很多的这种跟外界沟通，你面对的人其实是所谓的这种辈分或者是他的行业地位比你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去有很多的这种对于沟通里面的话语会有自己的想象，因为你担心耽误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担心没有解读到什么信息而搞砸了一个事情。其实真的经常会发生，就是有一些沟通上的不顺畅而导致完了这个事情好像被搞砸了的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因此而内耗或者觉得很纠结什么的，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所处的那个位置而决定的，然后这个做不到不内耗不是你的错。
我也再补充一下，感觉就是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在做客服这件事很耗能，我已经意识到了大家的命运最后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做客服
和销售，
但是反思一下，我们甚至是幸福的客服，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他已经是闻名世界来的客户有很多人他之所以在工作里面有那么大的耗能和负面情绪，是因为他做客服面对的那些客户会更很难更难沟通。
确实，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好好休息呢？我就去查了一些相关的概念或者说是要义吧，根据心理学、生理学还有神经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就这一类的研究，它都指出好好休息它是指一种身心能量的主动修复与再生，它能够缓解紧张的状态，恢复注意力，提升创造力与幸福感。而且研究还表明呢，良好的休息不是完全的无所事事，最能够恢复活力的休息方式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而且休息它是一种技能，通过练习你会更好的去习得休息，并且从中获得更多。就是好好休息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处境嘛，活在自己具体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状态里，有的时候它不是说你完全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够说咱们尽量的去调理好自己和外界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然后就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法则吧，尽量让自己不太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状况牵着走，尽量的去维持自己平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和状态，可能才能够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你们关于如何好好休息有什么自己可以提供的一些小方法吗？虽然我们刚已经聊了很多，本期就是一个方法论的大集合。
我觉得可能首先要识别到让你累的东西是什么。像我个人的话其实会是一些情绪负担会比较多，然后有时候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事情，然后呢就你老是很想要去控制这个事儿，但是当你发现这个事根本不受你的控制，并且在你以为它要变好的时候它突然就来了一个大滑坡，你就会觉得很崩溃，并且你觉得之后它好像并没有一个回到正轨的可能性的时候，就觉得很累，而且这种累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它是有点看不到尽头的，你得想办法跟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情境共处。因为你确实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时候它已经不受你的控制了，所以你只能想办法跟它去共处，这也是我最近可能有点累的一个点吧。然后识别到这个泪点之后呢，可能要去做的一些好好休息就是它已经不仅是我去具体的做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买一杯奶茶我特别开心的把它喝完，而是我怎么样建立一个生活的这种节奏也好，或者是这种 routine 也好，就是可以帮助我跟目前这个不可控的情况共处。它有点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就 OK 我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那我现在也必须要把我每天日常的事儿给做好，但是可能同时会留有一小部分的一个精力和一个心眼会知道 OK 现在还有一个还未解决的一个难题它是在这里的，然后大概也会自己去预想一下最坏结果是什么，当最坏结果出现的时候还能处理就行。怎么说呢，应该是说要接受它的最坏结果，但同时不去预知那个
焦虑
焦虑。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健康的状态吧，就是你既有那个勇气去想最坏的结果是会是什么样的，但同时你又让自己不要去提前为未来的那个结果焦虑，而是就是尽量让自己在当下。
对，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一些对抗性强的运动，因为我真的是经历了一些有对抗性的运动之后，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发泄方式。我不知道可能顶级运动员会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算你跟你的同事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或者一些小的不愉快，还是一起去打球之后，其实你在球场上把这些东西已经发泄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工作上的很多一些小事儿其实都不重要或者都没有关系，
然后就忘了。其实我有时候会忘了打完，
我倒不会忘，我就很记仇这个人我不会忘，但是我会打完一场球之后会觉得没关系，都不重要，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前进，因为你该发泄那些在球场上大概也都发泄出来了。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种竞技体育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当你跟你的对手比完之后，你可能在球场上或者是一些别的竞技场上你打得非常的激烈，但是结束之后没有那种你很讨厌他或者是你很不喜欢他那种感觉，打完的那一刻就真的是打完了，你就很想说哎，今天打得真不错。即便是对方可能已经杀了你好多个球，或者是打得你满地爪牙的那种程度，就只要对方他是一个正当的体育的态度在做的话，你打完之后你是一种反而是一种比较舒展，不会把他看作一种仇人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很能理解，比如说在奥运的一些赛场上，你看到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比完赛之后其实都是非常友好的说谢谢谢谢，今天做得很不错，就是输的人和赢的人都是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因为大家其实是专注在那个运动本身，然后对手他其实是
互相成就的吧。
或者说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是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它不是那种很贬义的工具，毕竟你要进步的话其实你是需要一个越厉害的人越好来跟你一起来完成这一场比赛，所以其实你在这个途中对手他不是来害你的，他也是让你在这个体育运动中成为一个更好的版本的自己，所以是这个意义上的工具，不是那种完全去人化的工具，反而这里面的那个对抗是还挺健康的。
刚听兰姐分享，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一直以来认为情绪就是一种能量，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跟同事有一些摩擦和不愉快，你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绪，但这个情绪的能量你没有把它释放掉的话，它就会一直堵在那儿，会变成你的结节。所以说运动或者说这种竞技性的或者说对抗性的，它是能够很好的帮你把这个能量给释放出去。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办法，就比如说可能 B 站上面有一些这种什么圣多纳释放法，哇我真的讲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也有一点就像小小的咒语一样，就比如说你在想一件事情，然后它就会问你你现在对这件事情的情绪感受是怎么样的，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情绪的那种表，就会把你很多复杂的你说不出来的情绪它给你条分缕析的写出来。
如果我说我暴怒，我无能狂怒，
okay,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那你现在能够让这种无能狂怒离开吗？他就会问你这个问题，
好像心理咨询师啊。
如果你说 yes I can, 下一个问题就会是那你愿意吗？其实你看你能和你愿意，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把那种情绪让他离开，是因为你自己的执着你不愿意，所以这也是一种释放情绪能量的办法。当然我觉得对抗性的这种运动也好，然后这种小小的这种咒语 magic questions 也好，我觉得只要大家能够把这个情绪能量释放掉就好，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结节，这第一。然后第二，我觉得刚刚蓝妹讲的那个点很重要，其实我会觉得对方不是工具，而是像一面镜子，比如说对方的坚韧，比如说对方的I don't know, 就是可能那种积极主动，他就会照到你自己身上，你就觉得哎，我这一块好像确实不太行。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跟我朋友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在别人的话里面确认自己存在的人。就比如说蓝妹今天要是表扬了我一下，我就很高兴，说哎，佳俊，我觉得你这个做得很好，或者说你说这句话，你有真的有启发到我，哇，我这一天我走路都是飘的，就是我非常喜欢在这种言语中确认自己。我觉得这可能跟小的时候我父母这么对待我是相关的，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然后当然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课题，但最近我就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就是非常不愿意表达，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很难受，结果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突然一下转念了一下，我说哎，我真的很感谢这样的人出现在我生命当中，因为 就会让我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言语当中确认自己存在这个事儿，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限制。如果我以前遇到这样的人，那我可能就会说啊，他不按我喜欢的方式行事，我可能就离他远远的。但其实 maybe 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可以带给我很多生活的灵感或者生命的灵感，但是我就因为我自己的这个限制就离开他。这一次再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说哦，我感谢他是生命的礼物，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局限。那我需要处理的其实不是我离开他，而是我要与这种他就是不表达，他就是不说话的让我难受的这种感受相处。如果我一旦能够相处，那我就很好的能够跟这一个人相处，那我可能就可以从他生命当中汲取更多的能量，然后我可能跟他的这种互动之中，我也可以带给他更多的能量，然后这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所以当我就是突然一下子发现，哦，哎，这样的人出现其实不是我的一个坑，而是我的生命的礼物的时候，那我就突然会觉得放松很多。这样的不太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我来说也是我生命的镜子，因为他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局限。言语这种事情嘛，有的时候大家也挺容易伪装的，它的出现就会让我觉得说 OK， 我们不要只看言语，我们也要看行为。
我现在撤回工具这个还来得及吗？我现在撤回来得及吗？
以后都说镜子、
哎、物化他人
完蛋了，物化他人物化对手完蛋了，
给你完全留下来。
我啊、现在来不及撤回了。我有一个隐身的话题，可能跟休息倒没有太大关系，就跟累这个有关系、最近累点很多。就是比如说你犯了一个小错误，被别人全盘否定你的更大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消解这个内耗？
是说因为你做错了一点事情，然后就全部否定你这个人吗？
差不多是这种意思。就是你在某一件事上面做错了一个点，然后那个点确实是错错的，然后对方就全盘否认你的整个人，或者是你一个更大的能力。
啊，那是他的问题。
我也想说，你凭什么这么讲我？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反驳吧。但是
这也是一个思路，
但是难过肯定也是会难过的了。
对对对，
毕竟被全盘否定了嘛。
是，就是我可能一方面会觉得，首先对方不是很识货，其次现在就是感觉最有用的是，会觉得这也是对方倾泻他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会理解到现在大家在工作中就是说带着很多上一摊事儿的情绪进入下一摊事儿，无可避免的，就是像共用一条河，有人在上游洗墩布，你在下游洗头，然后，对吧？就是你就得接受，他就是会带着上游洗墩布的污水进入下游，然后那咋办呢？只能接受这个污水不来自我，它来自于上游，它也不需要在我这里得到消解，不是我的错，
就流过
就 OK 了。对对对，
也不会因为他否定我，我就把自己取消，
因为就有点是那种道理都懂，但是那个瞬间还是会有一些难过吧，
可能就是得经过那个阶段，你过两天就好了。
对。然后我后来也是有想到安宥真的那个，他说那个人都是会犯错的嘛，我犯一点错怎么了？我就会想他在《波波游戏厅》里面的那个名场面。怪不得这句话留在我心中最久，因为我就很想要拥有一些他的那种都会犯错，我犯点错咋了的这种比较自信的底气。
是，我们聊这么多，可能人生当中80%阻碍休息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那些情绪，就是和他人相处之间产生的那种情绪和烦恼。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是、
我可能要加一句，不是那些情绪本身、而是你死死抓住那些情绪的那个执念、
对对对，而你抓住他不放，然后他就会一直困扰你嘛。
对，
就是叫什么心魔，因为最近在看一本网文
有很多心魔，
是那种可以让你放松，刚刚说出来会羞耻的
吗？对，就是那一类的网文里面有心魔这个词。但是我发现最近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难好好休息，是就是有很多外部的新闻啊，我原来上网是为了放松的，我刷我自己的一个信息茧房，我看到我关注的那些人都是我认可的人，我就会快乐。但现在我看他，我就会不快乐，而且会越来越不快乐，因为就是一件事儿又一件事儿，每一天都有很多件不同的事情在冲刷着我。我就会很难受，因为我不知道，就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吧，看到那种新闻，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难内心毫无波澜，可是你又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你能做到的就是转发、点赞，然后偶尔回复一些评论， 只能是这样子，可是你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去实现什么。原本我休息的时候一种放松行为，让我现在情绪又被卷入，没有办法好好放松。可是你知道这是你生活的一个环境和水温，你也确实很难做到完全忽视。然后我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个人，他就说你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第一要意识身心健康，就你要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你再去做一些事儿。我现在就在强制性的让我自己把第一要义放成身心健康，然后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尽量的做到坚定的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不让自己的情绪过度被卷入。因为我自己过度卷入的话，其实对于解决或者是推动这件事情的进展是没有用的。我只能让我自己的一个个的点赞和转发加入这样的一场洪流里面，但是尽量让自己的情绪不卷入，就是去做它。虽然很难，但是就是想说在当下好好休息也是需要去处理这样一部分事儿的。因为网络环境变得没有那么干净，可能它一直都没有那么干净吧，只能说尽量的让自己做到。
上游洗墩布的人变多了，
上游好多人洗墩布啊，
可能不仅仅是洗墩布，不定在河里干些什么。
洗墩布都算好的了，你都不知道他在上游干嘛。
没错，哎，怎么说呢，大家还是就好好休息，也得拥抱自己线下的朋友吧，然后线下的一些事儿活动。
我时常也在思考好好休息是不是一种效率社会的执念。这个思考来自于我吃早饭的时候跟家里人一起吃，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她晚上没睡好，我就会觉得没睡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一般没睡好的时候第二天会很受影响，然后就注意力会不集中之类的。但是我妈并不觉得没睡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她退休了，她可以随便的补觉，今天没睡好那就明天睡呗。就是这么思考一下，是因为我们需要好好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所以特别需要好好的休息。它本身也会成为一种执念，就是比如我现在也会在那种出去玩儿，然后第二天知道自己有很多行程的时候，前一天有可能会睡不好，或者第二天有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前一天会睡不好。往往就是因为太想好好休息了，这个执念太强，就会睡不好。但其实你真没睡好，第二天也能干。往往是接受了我今天就没睡着，我第二天也能跑下来，我跑下来之后累了，我第三天能睡。你能接受这件事情往往也行，就是放过自己。我现在我身边蛮多朋友在接受心理咨询的嘛，然后我发现心理咨询师有一个很妙的词叫做静待花开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说法叫让万物穿过你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每次做心理咨询的时候都会生气的原因。哎，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但是我每次听到心理咨询师在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首先就会非常愤怒，然后我心想老娘现在都已经焦虑成这样或者是困扰成这样了，然后我就会巴拉巴拉巴拉说完这一通之后发现OK， 好像确实就是等待静待花开它就是一个让你先愤怒，然后愤怒完之后你会意识到没有别的方式，你只能静待花开，
静待水开。
对
静待洗墩布的水从你这里流过
流过就好。
我发现现在可能大家就是得选一头，不管是你对好好休息的焦虑，还是说对于有些你脑海里抓住那种执念的焦虑，因为有时候你会处在这两种焦虑之中，又想要去解决自己脑海里面想的那个难题和困难，又想说那我现在有这功夫去想那些没有发生的难题和困难，我还不如好好休息，可是你也没有做到好好休息，就在这种两者的拉扯之间，你发现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得放下一头，不能两个东西既要又要。你如果选择了焦虑，你就不要想着自己能好好休息，然后你要是选择好休息，那你现在就别焦虑。很多情况下就是你脑子里面想的那个事情吧，它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除了你之外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它就一直困在那儿，把你自己也困在那儿，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结束，你就永远在自己的炼狱里面生活。那这个时候你只能尽量的就是 OK， 你就放松吧，有些事情你不管它真的是花会开没有办法，这就是
花会开水会流。
对，然后让自己很愤怒，可是这又是一种万物的法则，咱也没办法。
最后要不然每人想一个咒语吧，分享一个咒语。
妈咪妈咪红。没有，我先想想你们有什么想好的。
我是冰镇西瓜。
冰镇西瓜。
因为我很想吃冰镇西瓜。
那你冬天怎么办？
冬天再想一个新的。夏天
糖炒栗子。
夏天是冰镇西瓜。
陷入
沉完了，
没有。
你刚刚其实已经说了你自己的。
你说我刚才在干嘛来着？
我刚才在干嘛来着？
就是这句吗？
嗯。
那我的最近的咒语就是“此刻之外，别无时间”。
别无时间，
就是我们每天在看的那个时间。
这可能是本题里面最正经的一个回答。
我是冰镇西瓜。
我可能是哗啦哗啦。
好的，押韵了。
为啥呢？是因为水会流吗？
不仅仅是水会流，就是它有种崩塌的声音，就不觉得吗？就是哗啦哗啦，全部都
流走了，
全部都塌了，会好一点。
你那句咒语的确有一种奇异博士的感觉。
我现在已经忘了，此生是没有
时
间，
就是时
间
只存在这一个当下。
可以可以。
还有一种
nice
《仙剑奇侠传》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剑侠奇缘》，因为小的时候最开始打的是这个。
我觉得是不管是大家去运动做一些对抗性的训练，还是去打游戏，就是在游戏里面实战，还是说咱就冥想，活在此时此刻，或者是采用一些比较正念的方式吧，大家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去想一想，好好休息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让那些执念穿过自己。哎，感觉本期有点像那个什么，看很多课外读物它都会有一个课后的练习作业嘛。那
大家发明自己的咒语。
对对对。那本期播客的一个课后小作业，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有效的咒语是什么，每次念起它的时候，它就能让你完全的静下来，或者是没有那么的焦躁吧，给自己浇一盆水，类似于就是这样的概念。好啦，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也是越长大越发现休息是一项技能，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节奏来不断调整。祝大家都能找到身心的平静，收获一个安心的生活。感谢席慕园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席慕园是敏感肌专业品牌，拥有超过300项专利申请及授权。无论你是混合皮、干敏皮、油敏皮、痘敏皮，都可以在席慕园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这一次呢，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点击链接。祝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休息的快乐，我们下期再见喽！一二三，
就这样吧。